天到底要讲什么？我从礼拜一一直问到礼拜六，那神一直都没有讲话。所以呢，后来我就祷告，我说上帝，我到底要讲什么？那不瞒大家说，是想要讲的东西太多，不知道要讲什么。不是没有道可以讲，是不知道要讲什么。那我记得我们的牧师朋友们有一个曾经跟我讲，他说他的道讲了三年之后，他就没道可讲。哦，我在心里在想，我说太奇怪了，神的道这么多，讲不完的，穷其一生是不可能讲完的。所以我就一直问神说，到底这个礼拜要跟大家分享什么？然后神突然给我一个意念，他说我们上一次呢已经把约翰一书从第一章讲到第三章了，去把后面那两章讲完，那就是表示一个就完成一个使命哈，那就是把约翰一书呢从第一章一直讲到最后面。为什么对这本书这么样子的有负担？是因为种种的原因哈。那我们感恩哦。那这篇道其实在2010年跟2013年我讲过一次，那我很少炒冷饭，但是这一次今天要讲的呢又跟上两次不一样，因为我都有记录，什么地方讲过了我都知道，我到哪个地方去讲过什么东西，我不会让他们重复。但是呢，我想这次神感动我要把这个讲完，是因为呢我已经把约翰一书从第一章一直写到最后一章了，里面所有的重点，所有应该讲的，所有的里面的真理基础，我已经写了大概将近20页的讲义，我打算去神学院去教的。所以呢，我想神也会祝福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啊，因为在目前在中国大陆，我在宣教的过程当中，我看见了许多的人被很多奇奇怪怪的谬论哈，我实在是看了以后，实在是觉得神要让真理阐扬，因为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我们要将神的爱充满天地。我们要认识神的知识遍满海洋。那因为神的道很容易被讲错，也很容易被蒙蔽，所以我们必须要对这个真理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我很感恩刚才我们陈传道所带领的诗歌里面有很多的词句跟我们今天要讲的非常的相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讲题叫做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我们人的思想就代表他的灵的思想，那在这个地方他不是测试一个人，他是测试人的灵。但是这个人的灵在一般的神学上也好，或是在我们一般的理解上也好，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在约翰的这个短短6节当中，他所要阐明的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的灵如果没有重生的话，你的灵跟神之间的交通是死的。根据以弗所书2章1节里面所讲，从前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叫我们活过来。这个活不是身体的复活，这个活是灵，Your spirit， 你的灵跟上帝之间有一个开始恢复一个交通。那么意思就是说，在你的灵以前呢，是受这个世界影响。以弗所书2章他讲得很清楚，你是随从今世的风俗，就是顺从在你心中运行的邪灵。那么这个灵就是 your spirit， 你的灵如果不是受到圣灵的影响，就是会受到世界，就是会受到邪灵的影响。那世界的风俗，世界的潮流，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台湾呢大法官释宪啊，说中华民国的宪法规定结婚一男一女是违宪的。那换句话说这个中华民国应该开始要允许同性恋结婚啊，这个就是一个解释宪法的。那么他所受到的影响就是这个世界上同性恋婚姻的影响，从欧洲从美洲咻吹向亚洲，所以台湾呢在这件事情上拿了第一名，亚洲第一个国家啊，他要允许同性恋结婚了。那么这个就是影响，这个受到世俗的影响，如果没有一个以基督教立国的话，那么他整个的思想就变成一个民粹主义，就是 populism， 就是大家很通俗的看法，他认为说这是他们的人权，要尊重他们，以至于呢为了要2%同性恋的人要尊重他们的婚姻，所以要改所有的这个法律。你知道这个成本有多高吗？简直是不得了，从头改到尾就为了那2%的人。那么这样子的事情到底合不合理呢？你们自己去判断。但是这样做的成本是很高的。现在在法国在欧洲，他们通过同性恋婚姻的国家，他们已经反抗了，他们说要收回这个同性恋可以结婚的，因为他们付出的社会成本太大了。但是你就可以看到一个真理的灵跟谬妄的灵在运行的时候，它所影响的层面是多么的广大。那么今天在所谓尊重人权的这个美丽的外表口号之下，我们有多少人上当？有多少人年轻的人，他们说我们应该是这个样子，我们应该是那个样子，我们就要尊重人权。 He is a human being， 他爱干什么是他家的事，跟我没有关系。结果发现到跟你有很大的关系。你看台湾健保，他说你 HIV 你艾滋病，政府来负担你所有的健保，全世界艾滋病的人都跑到台湾来好了。但是台湾要付出的成本呢？台湾通过了，那不是全世界艾滋病病患的一大福音吗？你跑来这边，只要跟台湾的男同性恋、女同性恋结婚，你就可以健保嘞，多好啊！那这个社会的成本，你是不是愿意这样付出呢？这叫做谬妄的灵，你会觉得这很奇怪的事情。他们结婚跟你有很大的关系，政府的钱用在他们身上，就没有钱用在你身上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在美国同样的，加州也通过了那个同性恋，他所要准备付出的代价就是你们从小你们的孙子你们的儿女现在在小学生里面开始要学习同性恋，开始要尊重他们，你的家庭里面有两个爸爸两个妈妈都可以的，这个你能够受得了吗？你要准备付出这样子的社会成本吗？这叫做真理的灵跟谬妄的灵在运行的时候，你会看到这很奇怪的事情啊。那为什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反对呢？不行，你不可以反对，因为他是他的人权，你要尊重他。然后对不起，很感恩呢、啊。川普总统做了一件事情，大家牧师在讲台上可以免责，在5月4号的时候。川普在白宫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牧师在台上可以根据他所信仰的讲话，不会受到逼迫。因为在以前的政府，从1954年开始有一个叫江森的法则，就是在一个传道人如果他讲的话，因为政府有权利怎么样取消你这个503C 的这个免税的这个资格，所以很多传道人不敢讲。我们现在是凭着圣经的话来讲，你讲真理的灵跟谬妄的灵的运行是不一样。人的灵被影响的时候，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啊，弟兄姐妹，我们回到我们圣经上来，我们从约翰一书3章24节一直讲到4章第6节，我们一起来讲一次哈。那我把时态也放进去哈，弟兄姐妹，我们早在你周报上起来，持续的 遵守神命令的就持续的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持续的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持续的信，总要持续的试验那些的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持续的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持续的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那是那敌基督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已经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在那世界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持续的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持续的认识神的就持续的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持续的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理和谬妄的理。那弟兄姐妹，我们对于这个所谓的试验的灵，人的灵你要试验它，因为你很显然的在第四章一开始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以都持续的相信。那么这个一切的灵其实就是讲人的灵。为什么你去看啊，我特别把三章二十四节也放上去了，因为他最后一句话他说，你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很感恩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就是有耶稣住在我们里面。你知道耶稣住在你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什么圣灵。但是那个圣灵呢，我把它歪歪的哈，因为原文没有圣这个字，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所赐给我们的灵。那么很多人的解释就是说，因为他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我们知道了耶稣住在我们里面，这句话可以这样解释。但是我把他的解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为什么？因为他从第四章第一节开始，他所有的在这上就在讲说，哎，一切的灵你们都不可以偷信哦，你们要试验。那么他这个试验呢，他在第二节讲，他说有许多的什么假先知已经出来了。那假先知出来，他身上什么灵？你不是去试验他身上有没有什么邪灵，你是看他假先知他的教导是什么。因为他的教导，他的言行，他所谈论的事情，就代表他受什么样子的灵的影响。我们不是说哦，你有假先知的灵就是你是假，不是，我不是在灵里面去看到感觉，不是，只是看他讲什么。因为他的言行当中就表示他受什么样灵的影响。我们说我、哦、看你有忧郁症啊，哎，因为看到什么，我、哦、满脸愁容啊，哦，也睡不着觉啊，心里面在想一些什么事情。哦，我说你啊，你受到了什么忧郁的灵、忧愁的灵在你的身上。不是说你就是忧郁的灵，你不是忧愁，不是，你是受到他们的影响。所以你这个外在的表征让我看出来，哦，你受到那个影响，就好像你生病感冒，喉咙会怪怪的啊，鼻塞，鼻音很严重，对不对？那好，我可以说，哦，你受了感冒，你有 virus 或者是什么样的细菌，哦，所以呢，哎，你要赶快吃药啊，你要赶快医治啊。这我们从一个人的生病上面，你可以看到，哎，你这个人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哎，影响到你了，哦，我可以观察了出来。那么对于这个假先知来讲，任何先知的讲论，你需不需要查验呢？需要查验呢。这个圣经上明明跟我们讲啊，你要查验，对不对？你要防备假先知。耶稣说你们要从他的果子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果子就可以看得出来，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会结坏果，坏树不会结好果。所以从他的果子就可以看出他是什么样子的根本。因此在一个 你的言行当中就看出来你是受到什么灵的影响，是真理的灵的影响呢，还是谬妄的灵的影响。好，我们今天如果法律通过了，我讲个笑话，一个男人可以娶两个老婆，你说会不会天下大乱？可不可以？哎，可以啊，我这个一个人可以娶两个老婆，哎，哎，我们比那个回教徒还好啊，回教徒人家娶四个，我们只要娶两个就好了。那请问会不会天下大乱？会不会？一定会天下大乱的嘛！一个女孩子嫁一个老公，她娶我一个，她可以娶第二个。我的妈呀！哪一天跟我讲说，老婆，我娶第二个带回家了，我那可以吗？那是不是一种谬妄的灵啊？你会不会引起很多的家庭革命啊？会不会引起很多家庭的问题啊？一定的嘛，一定的嘛，对不对？对不对，弟兄姐妹？但是如果你说这个 populism 一个民粹主义啊，哎，让你说两个男的结婚，两个女的结婚，我的天啊，这都不知道叫什么样子的问题啊！弟兄姐妹，对不起，我对这个同性恋啊实在是非常有意见的，因为它会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弟兄姐妹，我想要讲的，我们要试验那些人，其实就看他讲什么，他到底在诉求什么东西，你就知道他这个灵是不是受圣灵的真理的影响呢，还是谬妄，完全违背上帝的旨意，完全违背神的话语。那这个就是谬妄的灵，你要去试验他们呢，他们所讲的话你不要全部都是信啊。因为在约翰福音三章六节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什么，从灵生的就是什么，从灵生的就是灵，你我的灵是被神所生的。因此我对于三章二十四节解释，就是说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灵，他所赐给我们的，因为你跟我被圣灵重生了，你基本上是被圣灵重生的，对，重生的灵在你的里面，所以你知道会呼叫阿爸父，对不对？我们的灵和圣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因为从二十四节讲到说，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灵，而且下一节马上就讲说一切的灵你不要同心啊。所以这个灵，我的解释是人的灵不是圣，因为他后面测试的都是在讲人的灵啊，你要总要试验那些的灵是不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魔鬼，是出于这世界的。那他教我们第二点，第二节他说灵持续的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哎，出于神。如果呢你们知道他承认是耶稣基督成肉身来，那么这个就是出于神的灵来，这个出于神的灵，请注意哦，还是指你的圣灵，还是指你人的灵，因为你人的灵受到圣灵的影响，你被圣灵重生了，所以你会呼叫阿爸父。所以呢你在承认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说啊，耶稣是从道成肉身来的。因为在这边要强调的是耶稣基督他的人性，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我们所谓讲异端就讲说，哦，耶稣不是人，耶稣是神。他说他们的诉求，他们的宗教哲学就是说只要是人一定有罪性啊，你只要成了肉身呢你一定会犯罪的。但是偏偏耶稣基督就是没有犯罪，实际上讲得很清楚，他是毫无瑕疵的，一点错一点罪你在他身上找不到。比拉多那是当时的犹太巡抚，怎么找都找不到他，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啊，你为什么要定他死啊，哦，就很多的指控，很多假的指控，然后呢就把他定死了。这就是我们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你是被灵生的，圣灵生的，你一定会承认他是道成肉身的， 当这个道成肉身这件事情你承认的意思，不是你嘴巴承认，而是你的认同，你认同他，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成为你我的榜样。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不是说啊，我承认耶稣重生，从天上到地上当成肉身就好了，不是啊，你要把它当作什么？当作你追求的一个对象。你真正的被圣灵重生吗？你要看我第二点，人的灵，我发现里面他会有神重生的爱吗？他会愿意顺服神吗？他会愿意遵守神的诫命吗？这个就是从神生的灵，人的灵会有这样子的表现，而且他会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那些不愿意承认的，就是不愿意认同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他是一个无罪的人，也是一位从天上来的神，就是神人二两个个性，两个人性，一个人性一个神性，世界上唯一的这么一个人耶稣基督。我们承认这件事情，表示我愿意追求要像他过一个圣洁生活。这个恐怕是世界上很多太太攻击我们基督教信仰，是他常常攻击这一点，人不可能是完全的，但是对不起，我们的耶稣就是完全的，我相信这一点，而且我们跟随他的也就可以进入到他的里面，也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假先知不都是号称耶稣基督是信耶稣的吗？所谓的敌基督也是曾经是基督徒的。所以弟兄姐妹，真正的信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一定会彼此相爱，你会喜欢行公义，而且你不会继续犯罪。所以我要强调，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他会爱慕灵奶，他会非常喜欢读圣经，他要爱，那个爱是从里面出来的，这个爱是没有办法做假的。这个假的就是一个妄谬，谬妄的。而弟兄姐妹，我们昨天花了点时间，我们去探望小朵。小朵她得的是胰腺癌，她已经放弃放射线治疗，现在在家里面。然后我昨天特别去看她，他非常痛苦，他甚至问我们说，牧师，基督徒可不可以安乐死？因为他太痛苦，他整个是胀气，吃什么东西都胀胀，很痛苦很难过，躺什么姿势都痛，吃什么东西都胀气，所以他不知道吃什么东西。他说他现在痛苦的不得了，就祷告说，上帝你接我走吧。所以在这么一个痛苦的过程当中，我说你要持守上帝，我说神在你身上，还有他未完成的旨意，不要轻易放弃。就里面我们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也知道他很痛苦，但我说不要失去盼望，不要失去盼望。所以我们探视完了，我就跟大伦谈了，我说我跟师母不会放弃他，我说我每天要为他祷告，我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在痛苦当中，在煎熬当中，我便要为上帝做见证。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说你千万不要那个想法，你那个想法不是太健康了。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神的爱要充满你。所以我在为他祷告当中，我看到一些的异象，我看见有天使来，所以我求主给他一个恩典， 让他不要那么难过，因为疼痛的确会带领人进入一个绝望情绪当中。但是我们对上帝要有一个崭新的从心里面的一个盼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小组他需要你的关注，他需要你的祷告，他怀念我们东湾的会友，所以可能的话打个电话给大人安排个时间看看他都可以，他很需要你，他很需要我们弟兄姐妹的关怀，哪怕去听他恩恩爱爱的安慰他，给他盼望，不要放弃。这个是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做到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彼此相爱不是在言语上面，起码生病我们去看看他，为他祷告。弟兄姐妹，在他的面前为他祷告，不论他现在环境怎么样，陪他一起走过，特别也要帮助大人，他现在也是蛮辛苦的。所以弟兄姐妹，现在是最好的时刻，表现出你的爱的时刻。最后他说，所谓持续的听从我们，是指真实的基督徒会同意约翰一书里面所有的教训。我们真正的认识基督徒，应该是我们会彼此相爱，我们有圣灵的内住，我们会住在神的里面，认同耶稣的道成肉身，而且愿意跟从他，不会被不合真理的教导欺骗。我们会胜过他们，胜过这个世界的意思就是说，我不会被他骗，我不会被他牵引离开。所以我们感恩了，我们刚才唱诗歌，我们唱过是胜过这个世界，因为胜过这一些不合真理谬妄的灵所带出来的影响。我们感恩我们的川普总统，虽然你可能对他有什么意见，我们全美国的媒体都对他很有意见的，可是他至少做了一些的事情是非常合乎圣经的。就拿最近他跑到以色列，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跑到哭墙去祷告，我就觉得这个总统是了不起的总统。全美国总统上任以来1948年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总统跑到那边去以色列哭墙去祷告，他就去祷告，他以一个美国总统的身份到那边去，戴一个犹太人的帽子，入境随俗去那边祷告，因为他知道他所信仰的是什么。你知道这个对美国是什么意思吗？弟兄姐妹，他以一个美国总统的身份到那个地方去，还代表全美国说，我要来这边向全世界的神大君王，他在那边祷告，我一个一国之尊要臣服在创造宇宙万物主宰之下，他要祝福以色列，你祝福以色列的那个国家是有福的。所以弟兄姐妹，不管说你现在经济不好，现在经济很差，我告诉你，他光这一点，我告诉你，美国经济下八年都是很好的，信不信？就这么单单一件事情，我告诉你，我跟你讲，天上的上帝会高兴得不得了。以前没有人这样，他去了，这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5月4号的时候签署那样行政命令，没有一个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会被人家偷拍下来录音，然后送到那个国税局说，他这个人超过了，把他 suspend， 不会了。这个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起码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哈利路亚。5月4号的时候，我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他5月4号从头到尾，他是定了那一天是每个五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四，是全国早祷会， 国家早祷会，奥巴马的八年当中好像只有去过一次，以后都没有了。啊，奥巴马对回教徒倒是挺厉害的哈，挺风行的，但是我们的川普总统完全反过来。我相信上帝非常喜悦，对不对？虽然他遭受到很多不平，媒体对他的偏颇报道，媒体他还会跟他说，哦，你跟苏有关系啊，什么什么，他一直在挖这个东西啊。请问你挖这个东西，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挖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你搞下来啊。啊，弟兄姐妹，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会不会遭受到攻击呢？会不会？一定会的嘛。所以弟兄姐妹，你要为他来祷告，要求主把他这些不公平的待遇要完全的挪开。但感谢上帝，因为他祝福了以色列，所以我们美国也会蒙到祝福。了解我的意思吗？哈利路亚。所以很简单的讲，真理的灵，灭亡的灵，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用人的灵的角度来查考这一段的经文，因为这段的经文就在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试验这个灵到底对不对的问题。啊，当然你不要说，哎，我看你的灵不对，看你的灵不对，我千万不要这样讲啊，因为那会引起很多的误会。而是当一个人他受到迷惑的时候，你要陪他走一段路。给他机会悔改，帮助他。就像现在小朵，他现在信心软弱，陪他走这一段。我相信神可以医治他，也愿意医治他。我现在在学习一件事情，我们上个礼拜师母跟我们到加拿大参加一个学习班，那个学习班的名字叫 From Dust to Glory。就是有一个先知叫 Bob Mist， 他说他九月份可能可以来我们教会，我很希望我们到时候教会预备好的话，哦，是十月份，对不起，我可能会请他过来，他会给我们教会一个很崭新的方向。因为这个先知非常谦卑，而且我见过所有号称是先知的人，他大概是我看过最谦卑的。他不是在吹嘘他曾经为神做了什么事情，他很少去讲他的经历，除非他需要。但是他有很多的事迹，如果真的要书写的话，他曾经祷告让耶稣改变了很多的事情，那我稍微收集了一下，有很多。那这个事情我们听起来很可能觉得，哇，是真的吗？那我想下次请他来的时候，让他自己跟我们讲他的见证。但最主要的就是今年刚好是马丁路德改教500年。马丁路德改教当中有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他说人人皆什么？人人皆祭司。那么 Bob Mist 这位先知呢，他所要带出来的是一个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这个祭司有什么特别呢？我先跟大家做个小小广告，这个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可以到天上参加耶稣所主持的会议。那么这就是先知 Bob Mist 他从天上带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是很低调，他这个信息2015年这两年前开始，他到处去教我们人怎么样写你的 petition， 写你的 submission。 意思就是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在权力上面好像中国古时候的皇帝，他有很多的官员在全国各地 你这个地方有什么事情，你要上奏报到皇帝面前，你是不是要透过某个比较重要的人，可以直接上书给皇帝的，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当祭司的，就是你跟我都有权柄，可以把你所看到的事情，不管是国家大事还是家庭小事，你跟我都有权柄把这样的事情带到上帝的面前。只要上帝说 OK， 只要上帝说可以，你的事情就成就了。因此两年来有国家大事成就，有家庭小事成就，见证一大堆，不是 Bumpness， 是学的学生。那我这次去碰到几个已经学了两年的学生，我就说请你告诉我你的见证是什么。他们的见证从个人得医治，到家庭当中离婚的复婚，离婚的彼此不饶恕，到最后饶恕，失去儿子的，十几年没讲话的回来。老弟兄姐妹，也许你说啊，这大概都是碰巧吧，但是当他那些人站出来讲见证的时候，他们可不这样认为。他们说因为透过了麦基洗德等次的这种的祷告的一个方式，他们的愿望得到上帝说 OK。 所以弟兄姐妹，就像中国古代的皇帝，他只要命令一出来，是不是完全会执行？会不会？我们现在只要你祷告，耶稣说准了，请问事情会不会成就？会成就。无论多大，无论环境，无论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只要耶稣说点头，我们是不是就成就了？ Yes。 啊，这个就是 Bob Must 他要带下来，他要让我们真正的成为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那做这个祭司有几个要求。第一，你必须要是一个圣洁的心腹。OK。 第二，你要遵守神的诫命，你要非常有爱心。最后，爸爸为我们所有参加的人洗脚。他说洗脚本身就是进入这麦基洗德等次的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因为耶稣也这样做了。耶稣说我是你们的夫子，尚且为你们洗脚，所以你们应当怎么样？彼此洗脚。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他是说麦基洗德等次呢，就是耶稣洗完脚之后，他的门徒去洗别人的脚，他一样的就变成了麦基洗德等次。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要做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你也要谦卑的像仆人来服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这从来没听过，我现在还在消化当中，然后我已经定义要做两件事情，我要试试看到底 work 不 work。 洗脚不是问题，是祷告有没有效的问题。我如果有很好的见证，我一定会跟大家讲，所以期待。那我期待十月份Bob会来到我们当中，他很难得，他住在纽西兰，很远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教会进入一个新的领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称职的祭司。祭司就是为人祷告。他说以后呢，就变成什么？你就好像是一个神国的一个祭司啊！你到哪边去，看到有什么冤屈的，看到有什么需要改进的，比如说加州干旱那么多年，就真的有人去祷告，然后就下雨了，可以改变。 我现在跟他们讲说，哎，你要为我们加州这个地震啊 ，St. Andrews Fault， 从南加州一直到北加州那么惨啊，你要祷告这个不要发生地震啊。然后我想说，嗯，我来祷告黑沃的这个地震带，就准备要免掉这样子的地震。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引子，什么？因为川普去祝福以色列，我们可以说上帝，因为你，我们国家的元首去祝福以色列了，所以你要祝福我们加州。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我们在呈上这个 submission 这个咒祷的时候，他们翻译成咒祷，就是启咒陛下的咒，咒祷。这个你要可以写，你要写出你根据的经文是什么。我们根据的经文就是说，川普已经祝福以色列，所以你要祝福加州。你了解这个意思吗？你这个咒章写得好，打动了神的心，那就 OK 了。我们要懂得抓到上帝的旨意，做到上去。所以我们每个人要做一个称职的祭司。首先你要相信，你要相信这个 Godless， 他是个很谦卑的人，他有很多很奇妙的经历。这个有机会再跟大家讲。我只能说，上帝派了三个先知来训练他，一个叫以赛亚，一个叫耶利米，一个叫撒加利亚。三个人每天晚上来跟他讲话，这个 petition 这个 submission 是以赛亚先知告诉他，哎，你要这样写，你要这样写。听起来会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只能说期待吧，盼望他会来到我们教会，在我们的新的堂、新的开始、新的意向、新的方向。我有一个感动，我要请我的外甥写一条歌，为我们东湾写一条歌。所以你会写文章，不会写文章，你会写漂亮的歌词了。我现在大概前面几句我已经有了，我要请他编一条歌，让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让真理的灵运行在我们教会当中。好，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对你那个莫大的那种爱慕渴慕的心。主啊，我们真的愿意你的圣灵常常在我们做引导的工作，你让我们查验，你让我们学习，美善的就持守。哈利路亚，谢谢耶稣，祝福我们东方教会每一个人，也保守我们下午的同工会。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